土豆豆就是这样笑的。
土豆豆笑起来就是逗一逗，然后他嘴巴张得特别大，然后就逗他一下，他就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是气沉丹田的，因为他，我觉得是他的呼吸道还没有像成年人那么长，所以他每个发音都要从肺的底部发出来，丹田里发出来，所以他发音很清脆，很洪亮，所以他哭也特别大声。
可能说不定只是他的声音比较大。
哦，
然后土豆豆最近特别话痨，话痨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从第一次带他去宝龙，然
对。
后回来的路上，然后他就是因为特别兴奋，然后就开始一路都在说话。
当我们看到一些自己没看到过很奇特的景观的时候，我们会被刺激，我们就会做出一些之前不一样的举动。这可能是大脑开化的一个过程。库布里克他拍的一个电影叫《太空漫游2001》，里面一群猩猩看见了一个黑色的黑板之后，他们的大脑就开化了，就开始使用了道具。我还有一个例子，也是电影里的，就是老版的《银翼杀手》里面，人造人看到了一个天文奇观之后，他们就开始追求他们的生存。之前他们都是人类的工具，就是年龄比较短。当他们知道自己年龄短，并且经历过一个天文奇观之后，自己要回到地球去找他们的人，去延长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有美好的事情要去追求。《银翼杀手》这部电影可以推荐大家一起看。好，我们继续土豆的话题。我觉得他就是在商场的时候见到很多好看的景色、好看的灯光，导致说他特别想表达他自己，所以他开始变得话痨了。
我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就是说有没有必要带特别小的婴儿出去玩？因为他们可能对这个世界还没有太了解，也不会说话。然
你
后
觉得呢？
我觉得从土豆豆这一点上看，可能还是有一点必要的，因为他从此之后就是一个小话痨。
其实还可以推到更早以前，很多人说有没有宫内记忆，其实很多事实证明说小孩是有宫内记忆的，就很多他以前在胎教的时候听的歌啊，感受啊，比如说坐车，就会影响到他长大以后的，比如说都小都在坐车的时候就很容易睡着。
然后我最近看了别人的评论，说谁家的娃坐了哪一部安全座椅上去就睡着了，然后他们就说是安全座椅的功劳。
结果就是因为他们怀孕的时候经常坐车，对不
不一定，这个还有待商榷。
然后我们今天就带土豆去动物园，想让他看看动物。
我觉得吧，就是去动物园玩这件事情本身是开心的。那对豆小豆来说，他看到不一样的事情，对他就是开心的。也没有说一定要那种很功利性的带他，一定要认识一些什么东西啊。
吸取到什么知识，
对，要有什么经验，
然后
比
要
如
写一
说，
个读后感，
对。
2000字的。
就是从这个地方总结出一个什么人生道理，我觉得也不一定需要这样。
那以后怎么办？以后班主任是个语文老师，然后语文老师要求每周去博物馆、去动物园，你要写一个1000字的读后感。或者看了一个什么一个都不能少之类的电影，你要写一篇读后感，那读后感可以立意很高啊。 也可以利益很简单，对不对？
嗯，我觉得首先我看过的那些小说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些作者可能对整个周围环境的描写比较细致，然后很有代入感。
嗯哼，
然后从这些细节上再体现一些真情流露，我觉得就可以了，就不一定说非要拔高到。
那你这还是主观的，说不定有些小孩真的能看出祖国伟大建设、江山社稷之类的。
那这就是看窦小东自己的领悟了，就是我对他的期待没有太高。
但不是说高，只是说当一个小孩如果写出江山社稷，他可能能拿到高分。他通过这样子的范式性的文章能够在语文考试中拿到高分，然后那些写自己真实情感
你在说你自己
比较简单的利益比较不是那么功利性文章的小孩，他可能就没法拿那么高的分数。嗯，
我希望的就是他对生活的态度和对规则的运用，
嗯哼，
两个东西
能够熟练切换两种模式。当他需要真情流露的时候，他可以很轻易的就领会到并且感受到这个生活的乐趣。当他需要去运用规则拿高分的时候，他就能去拿高分。那你的要求太高了。 你做得到吗？
你在整个高中时代你有这样做过吗？就是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我们被训练到能做到。
嗯，
我们被训练到你为了拿高分你要压抑自己，这会不会就是目前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家长无奈的选择题？
我觉得说还是要看家长对小朋友的期待。
嗯，
你是希望他以高分为目的还是快乐为目的？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以前是希望他能够在规则中让自己生活得更好。
嗯，我想这是大部分家长的期待，所以大家都逼着小孩去练这练那，并且多少有一些泯灭他的小自由小想法，有没有？
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利益得失的，不能这样说。
是不能，我是有点想到我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其实大部分家长都是在
你小时候怎么了？
大部分中国式的家长都是比较倾向于扼杀小孩的创造力的。
你在讨论一个小孩的人生？
我在讨论中国式家长教育的选择题面临的一个困境。
那你会怎么选？
这是一个困境，就是首先我们都希望孩子拿到高分，但是在中国式的教育下不可能不会牺牲一些他的个人，因为个性并不被提倡，目前为止在大部分的教育里面是不被提倡的，只有融入到集体里的小孩他能够带来很大的认可感，是不是？
那我想问你，你今天带窦小东去动物园，是出于什么目的？
让他开心，就是家长的意愿和小孩的表现会有两种可能。
嗯，
一是家长的期待符合小孩的表现，
嗯，
那么就大家就皆大欢喜啊，家长鼓励小孩表达自我。那有一种情况就是家长的意愿和小孩的表现是相反的，那就会出现大家常见的叛逆的小孩，因为小孩做的并不符合家长，因为叛逆是家长给小孩下的定义，可实际上小孩只是想表达自我而已，所以我觉得小孩想表达自我这没有错，那家长要去细心的观察他的真实需求是什么。他叛逆并不是空穴来风，他叛逆很可能只是你的意愿下他是一个叛逆的，对不对？
对呀。
嗯，假设土豆都一年级了， 今天他和同学一起去动物园，回到家里老师布置一篇作文，说你写一个500字的今天的感受。土豆豆写了今天他特别喜欢动物世界，他看到很多在电视上看不见的神态和细节，他特别开心。好，这是土豆豆的故事。然后隔壁是班长詹同学他的故事，今天感受到了大自然，然后感受到了集体，所有的小动物都是集体活动，我们今天也是集体活动，在集体活动里我能够和大家一同分享快乐，然后并且把他的故事上升到了国家层面，我们国家也是一个 很好的集体，在这个很好的集体里我们一同进步，我们一同往前，一同经济腾飞之类的。好，这是詹同学的故事。那么詹同学第二天，不管是不是我刚才说的，反正詹同学的故事因为更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表扬了，那么他老师可能就会有反馈，他可能在微信群里跟所有的家长说詹同学写的文章特别好，那詹同学非常骄傲，詹同学并且得到语文老师的重点关注和培养。好，詹同学得到了语文老师重点关注和培养之后，大部分其他的家长都会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得到语文老师的关注和培养，重点关注和重点培养，并且以詹同学为隔壁家的好同学为例子，不停地教育自己的孩子。那么大家就朝着这个方向一起努力，一起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写出类似的文章，有没有存在这种可能？
有这种可能。那我们就
要面临这样的选择。
那我问你，
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就是，我们要不要教育兜小兜去模仿这样子的范文并且拿到高分呢？
那我就问你，如果你是语文老师，你是会觉得那一篇詹同学的文章是会更好吗？
会。
你是语文老师？
会。
你会觉得土豆的文章比詹同学文章更差吗？
会。
那你觉得会，你会这样子做吗？你会引导土豆豆这样吗？因为你觉得土豆豆是比他更差的，那你觉得他更好的，那你会引导土豆豆？
你说我，你是说我是
你是语文老师，你现在是语文老师，你会觉得詹同学的文章是更好的，对不对？
是，我会引导我全班同学都学习詹同学的做法。
那你现在是土豆豆的家长，那你会这么做吗？
不会，我宁愿土豆豆去挖掘自己内心真正觉得快乐的部分。
那你现在是家长，你现在是土豆豆的家长，那你现在内心深处真的觉得詹同学的文章是更好的吗？
不会。
对呀，那你为什么一定会觉得语文老师，就你作为语文老师，你就一定是觉得詹同学的文章是更好的呢？
因为能拿高分。语文老师要，
语文老师不就是改卷的人？那你为什么是语文老师的时候？
不是，语文老师有一个标准，就是语文老师的标准是来自于出题老师的意图。出题老师的意图 是连接着我们国家高级领导人的意图的，这是一层一层完善的，而且
是
一层一层传达下来的。
你的误解太深了。不对。你真的觉得 你是没有接触
啊？土豆豆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只有十几岁，对不对？他对这个世界认识并没有很深，他没有很多自己的见解，他只能靠主要靠模仿。那詹同学模仿的比较好，他会去看很多美文，他会把这些美文都记录下来，并且 考试的时候虽然自己并没有真正感受的，我不是说詹同学，我是说绝大部分的美文记录在背在心里之后，我们是很难去切身体会写这个美文的人他的内心体会，他可以借助背下来美文来美化他的文章。
我觉得哈，这样你看了飘吧， 它里面有什么歌颂吗？它里面有没有具体到说什么啊？这个社会怎么怎么好了啊？这个什么什么，这个
没有，
对不对？
是。
那它是不是一个经典？
是。
那为什么你就会觉得语文老师没有这种能力去辨别说这种表达这种细节对整个场景的刻画非常好的这种能力呢？为什么你预设的就是觉得说这个方面就是好的，但是这个世界是百花齐放的，而且老师见过的学生多了，你为什么觉得他们所有都是被教育成这种？
因为他要拿高分。
不是的，你去看看那些满分作文，不是只有歌颂的这一方面，大家
都我们不看满分，我们看平均分，我们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
嗯，
我们看中间的好不好？
可以啊，
中间能够中上的。
那你是不是要有也要有一些表达的那些能力？
要。
对啊，那你如果你对细节这些刻画非常深刻，很引人入胜，然后非常有代入感，
嗯，
那你就是那你让大家有共情，你是不是也能、嗯、也能
可以完全同意？
对啊，那你为什么一定会预设说这一部分的这一部分大家就会对他的评价就是比另一部分歌颂的更低呢？你为什么觉得整个主流就是这样？没有，世界是百花齐放的，没有这样的。
我之所以会预设，因为我之前强调土豆豆在12岁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认识是有限的。
对啊，
他的词语也是有限的。
没有啊，那他在他的这个有限的能力能表达出最已经很棒了，他已经能表达出就是在这个也不一定要超过这个、
嗯、
他就是能表达出他这个年纪该表达出的东西是不是已经很棒了、
嗯、
他为什么你就觉得说这种歌颂的那一部分就一定会在别人眼里是更好的，
更容易拿高分？
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啊？
不是这样吗？
他不是在考公务员，他是在学习。
他是在考试。
他是在考试啊、
嗯、
但是你觉得老师没有这种发现美的能力是吗？
这要看老师。
对呀、啊、那你不能直接就这一刀切了呀。我觉得你就是在那边说整个社会的教育就是怎么样。
嗯哼。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坚定的就是按照他的兴趣，然后引导他往更好的方向，跟他自己去开拓他的兴趣的那一部分，然后他没什么兴趣的那一部分我们也继续的去引导他。
首先我们俩谁都不懂一年级老师的价值观是怎样，对不对？
嗯。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是绝大部分老师都是研究生并且是党员，对不对？
不一定。为什么你会觉得说整个社会都是这么功利的呢？都是
你还是比较
不是
理想主义、
啊、
听我说完。
不是啊，你要对
这是一个练下来的、
嗯、
这个练之所以会有这一环是因为有上一环，上一环是学校要有成绩它才是好学校。
那你为什么你还是在预设说这一部分的就是没有办法拿到好的成绩？
再上一环是教育局要评出学校的优劣，它要有一些指标，这些指标就是考上名牌大学，考上名牌中学。
对啊，那你
我今天会讨论这么多，我能想到一件最早我比较反感写作文的事，就是老师在课堂上念了一个范文、
嗯、
但是那个范文我一听我到现在感觉起来绝对不是一个初中生能写出来的。
嗯，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初中生模仿大学生或者模仿研究生或者模仿公务员写文章，他能拿到很高的分数。
嗯，
那么老师家长就全部都以这些比如说公务员的文章来去训练孩子，导致说所有的不愿意这样写文章的人拿不到高分。这是我今天想说的问题，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你同不同意？
嗯，存在。
这种问题普不普遍？
嗯，普遍。
这种教育是不是有一点泯灭自我？
那我问你，你从小会以你觉得土豆豆永远是小孩吗？
不是。
那你是不是会用成人的方式教育他？
会。
那说不定这个老师他们只是觉得说要让这些小孩更早的适应这个社会呢，因为他出来之后出来找工作他早晚要面对这些问题。
是的。
嗯，
那我们学一个语言，我们学一个乐器，我们忘记了最早初衷。我们学一个语言，我们可以通过语言来抒发自己，通过语言来学习知识。我们学乐器也是抒发自己的情，也可以抒发自己的情感。我们学乐器不是说拿到一个技能我就有一技在身我就很开心，而是很多时候大部分的人可以通过乐器去泄愤，情绪上的共鸣。学乐器有这样子的初衷。学语言也有这样的初衷。但是功利的文章可能就偏离这样的初衷了。
那你承不承认学乐器的过程中非常多
要学，
很困难的时候，你要每天努力的练习练习练习练习，然后可能你觉得练习到这个高度了，然后你可能就会想去考个级。那你是不是
承认？是的。
对啊，那就是是不是也在这个规则下，然后你并不妨碍你抒发你自己。
同意，同意，更高的技巧可以更好的抒发自己。
那所以我们就培养他在这个过程中努力努力坚持下来。
那我觉得今天的讨论还是有一些输出，就是我刚想到，就是一方面要培养他写作技巧，因为写作文需要写作技巧，
我觉得
考高分需要写作技巧。第二就是当他学会了某一个程度的写作技巧之后，要鼓励他做自己愿意的事，利用这样的技能来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而不是不愿意做的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直要做的事，就是你无论让他学弹钢琴也好，无论让他学写作文也好，都必须坚持让他用这种技能去做他自己愿意的事。他生气的时候可以通过弹一个贝多芬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他开心的时候他可以写一篇记录自己的一个日记。这是很重要的，不然你的技能就变成束缚你的东西了。
就是我有看到说你心里面想的和你做的事情是一定要相符的。如果你心里面不愿意这么做，然后因为要拿高分你去这么做了，实际上你绝对是达不到好的效果的。
是的。
所以就是你心里面想的和你做的你保持一致就好了，然后不然你会变成一个很矛盾的人，你整个人可能心理上会有就是这种带来的后患是更多的。
同意。
我觉得就让他做心里想做的事情，
同时还要提高技能。对吧？
对，让他坚持下去，因为在这过程中是肯定是很苦的，学习的过程，任何一个学习的过程都是要付出努力的。
我觉得今天讨论的内容还挺好的，
就是说像这样，我是一个比较不会输出的人，你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输出的人。我觉得都没什么错。那就是以后让土豆豆多引导他先表达出自己。然后再慢慢的学习技能。
然后在学习技能的过程中，就是其实翻译过来就是培养兴趣。要有正向的反馈，让他知道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开心的，同时有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反馈，就是他要利用这些技能去做一些很范式的东西。这其实 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荷兰队其实是一个极具创造力的球队，
嗯，
但是在某一届世界杯上，荷兰队他开始踢功利足球了。功利足球的意思就是，我为了取得成绩，我在球场上可能会做一些妥协，就是放弃很多有创造性的传球，但是我会利用犯规去达到我的目的，就把足球变得很难看了。
嗯，
但是他能得到很好的成绩。
他最后呢？
他最后只拿到了亚季军。
所以这是很好的成绩吗？
这不是很好成绩，是在世界顶尖的舞台上是绝对不可能拿到很好的成绩的，但是放到生活中来，这样的人很可能是中上的人，但是我不鼓励这样的做法，这是一种功利的行为，这会导致小孩他可能内心会存在一些矛盾，
嗯，
这样子的矛盾很可能是埋雷。
对，所以现在回到刚开始的问题，
嗯，
小张同学和窦小豆的作文，你还会觉得说张同学的作文是好的吗？
我会将他好的闪光点表达出来，告诉土豆豆说好在哪，
嗯，
并且让他知道，你可以利用这样子拿高分的同时，你也可以用很好的文章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张同学也有张同学好地方，土豆需要像张同学一样，拿高分。与此同时，不能因为拿高分而让他失去兴趣。好的，那我们今天聊了好久啊，一个
小
时。那我们就先这样，拜拜。
拜拜。